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12月5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在现场的是中央大学理学院科学教育中心主任孙维新，我好久没有报你的头衔了，
太长也，
好长的头衔。
对，
这个哎，对了，我们节目照惯例啊，每年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啊，
哎，
11、12月了，秋季、冬季之间了，
哎。
就有那个展望系列演讲，这个礼拜五是最后一场是吧？
我还以为吃汤圆，
不要急，不要急，好不好？
对对对，
是不是啊？
哎，展望，对，这个礼拜五就是最后一场，是刘荣生教授的《光电之美》。
嗯哼，
他其实是中央大学前任校长刘全生校长的弟弟。
嗯，
兄弟俩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那欢迎各位来听讲光电工程。
这个它的副题是从爱因斯坦到爱迪生和你，大致的内容可以做个介绍吗？
我想爱迪生发明了这个，你说大家说熟悉的什么像电灯泡啊这些东西哈，真的让我们的世界有了光。那这些光呢，其实跟电子可以做交互作用，产生了爱因斯坦三大重要发现之一的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就是我们今天好多侦测器，或者是说我们到后来什么光二极体啊、光电晶体啊这些东西哈，用来在生活上影响生活深远的东西。
是，
所以光跟电，然后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其实在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里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是，哎，上个礼拜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系的陈宜嘉教授，
哎。
讲，我记得题目叫什么？干将莫邪是吧？
对对对，干将莫邪。我以前以为是干将莫邪，后来他说，其实那个是南方的蛮族，那时候也没有文字，只是从声音把它转成了汉字。
是，
有人写成干将，有人写成干将，然后莫邪有人念成莫邪，
莫牙莫邪
莫邪。当然有些记录说只是断发，把头发剪下来，然后把指甲剪下来，丢到这个熔融的金属里面，它终于能够融了铸剑。有些甚至更暴力、更极端一点的，描述说整个莫邪就跳进去了，所以铸出来这些剑的欧冶子啊，铸剑什么的，
欧冶子是师父辈的了，
对，有一说是莫邪的父亲，
是的，
是干将的岳父，
是
或者他的老师，
那他跟奈米科技的关系是，
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啊，这个做剑呢、做刀做剑要拿锤子使劲在那锤，因为粒子越小，它坚固的程度就越高。
是，
所以其实是在破坏里面的结构，让里面变得分子粒子越来越小，
嗯，
越来越小，然后把里面打得均匀了，没有的所谓的插排的结构啊，
是，
它就不容易产生错动断裂，
嗯，
哎，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那个老师傅那么敲菜刀啊什么的，
是、
有道理的。可是我就想说，那是不是以前咱们揉馒头也是这么回事？
哎，不过我记得铸剑这件事情上有那么一个过程哈、
哎，
好像那一句话叫“退其火而柔之”，就是。在烧的时候，要有一段时间要降温，要让那个整个炉温降低，这样的话，这个剑会比较韧性比较强，退，但是是不是就也跟粒子或者也跟这个
也有，对，那天讲了，那天他其实讲的时候讲奈米科技啊，其实就要教大家整个铸剑的过程
啊，
就是你拿出来红彤彤的敲了半天以后呢，突然把它插到水里面去，
是，
瞬间降温。其实它叫淬火，淬火了以后你再拿回来再加热，
是
它有一个曲线，从高温走到低温再回到高温，那来回这么几次以后呢，里面的粒子排列就能够变得很精准很准确
啊，
粒子排列的越好它越不容易发生错动断裂，
也就是说让它排列的更整齐，不会说这边松那边紧的，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很好玩，说以前看奈米科技只讲奈米马桶啊、奈米冰箱啊、瓷砖什么、看到奈米的刀剑
啊、
很有意思，
是的，不过这个礼拜我们是最后一次了啊，就光电之美这一个讲题是最后一次、
啊、第八场，是
接下来要再等这个展望系列演讲要再等一年了，
明年4月春天
啊、哦、春天还有、
对春秋两季、
是，好，那么今天我们在天文学方面第一个看到的题目是研究发现的恐龙是在单一小行星撞击世界之中灭绝。哎，这个题目不是讲了很多很多次了吗？
对，
就是这一个消息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常讲说为什么恐龙啊，在6500万年以前在短时间之内就灭绝了。不过我们要小心，它所谓的短时间呢是100万年。 嗯哼，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面，恐龙相继灭绝了。那后来发现说，那个时候6500万年之前，有一个大的天外的物体撞下来，有人说彗星，有人说陨石，
嗯，
打在墨西哥东湾的尤卡坦半岛，
是
浅海的地方，打出一个200公里的大洞来，造成了气候巨变。本来我们开玩笑的说啊，那个年代恐龙在世界的各地都发现了，
嗯，
到处乱跑，怎么可能一个东西打下来就把恐龙都打死了？
嗯哼，
难不成他们刚好聚在一起
开大会？
对呀、啊，
嗯哼，
开会。那原因是撞下来以后，当然有很多人很喜欢那个核子冬天的理论，
嗯，
也就是你把灰尘撞到大气层里面去了以后，影响了植物的生存光合作用，
嗯哼，
然后植物死了，那食草性的恐龙就完了，
嗯。
然后呢，肉食性的恐龙也跟着完了。
是，
但问题这不能解决，不能解释海里面90%的浮游生物也都死了。
是，
所以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不单是有核子冬天的灰尘遮蔽，还有酸雨。
酸雨，
酸雨。
嗯，
这个酸雨呢，一方面是燃烧，另外一方面是高温让氮气跟氧气化合，
嗯哼，
产生硝酸根。所以世界各地下酸雨呢，会造成的酸碱平衡失衡，海洋不流动了，浮游生物大概都死掉了。
嗯哼，
那陆地上碰到酸雨。现在恐怕也离那个阶段也
不太远了，对吧？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耳后还是能够有，比如说哺乳类的动物还是能够
啊？当然，我想气候会慢慢调节过来，大自然有它调节的办法，
嗯，
但调节的办法呢，会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时间尺度是很长的。
嗯哼，
所以人类如果说我们讲天作孽犹可为，它慢慢会回来的。
是
作孽的话就自己找的了，
嗯，
一旦你破坏了地球在时间跟空间上的平衡，它就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恢复。那这个研究所说的是说，到底是一个撞了造成这个后果，还是连续好几个撞了，
嗯，
那现在证明从地层的地质的材料里面看到，它只有一次撞击所留下来的地质沉积物。
是，
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就一次撞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嗯，
当然是很大的一个警讯了，就说你不需要等好几个，嗯，只要有一个来的话，所造成的那种酸雨啊，这种环境变化就足够把生物都杀死了。
嗯哼，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啊，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关于，比如说同时期的其他物种，除了恐龙之外，好像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的物种也受到了冲击？
哦呀，对，90%的物种几乎都消失了。
你刚刚提到的还有海底是吧，
海洋生物。
Uh-huh.
主要是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消失了。
嗯哼，
这些都会受到海洋酸碱平衡的影响的。
是，
海洋其实很奇妙的东西。据说啦，二次大战的时候，
嗯，
德军的潜艇，他们进出地中海，就是靠的地中海本身上层跟下层的海流是相反的，
啊，uh-huh.
从直布罗陀海峡过去，因为它酸碱不一样。
嗯哼，
所以它是互相流的。你升高一点可以进去，放低一点就出来了。
是的，是等于自动坐电梯。
哎，对对对，不用引擎的，所以很奇妙。Uh-huh. 这个东西我们不是专家，但是听起来很有趣。
是，另外还有一个题目，
哎，
这个叫什么？是2006年视作流星雨，
嗯，
是不是预报失衡了？
哎，2006年这个。大家如果有人去努力去看它的话，那其实又是一个失望的一天哈。
嗯，
今年的2006年，狮子座11月大概16、17左右，
是
真正壮观的是2001年那一次，
是
接下来
我被骗的那一次，
你被骗没去看是不是？
我去看，
哦，那很漂亮啊。
嗯，
1998那一年是，大伙骗得很惨。
嗯哼，
98、99、2000年，这三年就是
啊，对了，你讲的98年的那个，
对。这三年就是考验大家的有恒跟信心。
嗯哼，
你信赖我的必得救啊，信赖大自然的必得救。
嗯哼，
到2001年呢，终于有恒的人有福了。
嗯哼，
那一年咱们看到非常非常多，
是
我看到800多
啊，
哦，然后有人看到3000多。
嗯哼，
科博馆的同仁们用摄影机四面八方拍下来，回去慢慢数，看到眼睛脱窗，数出来10000多颗。
哦，
那天晚上很热闹。但是2006年呢，本来你知道这种预测啊，
嗯，
你要预测看不到几个，没有人要看你的预测，
是，
所以预测的人呢，或者新闻媒体总是朝耸动的方向去发展，
嗯，极大期，对吧？
对，
狮子座流星雨的极大期，
对，预测完了以后呢，那天晚上你去看看不到呢，反正咒骂一阵也就是了，
嗯，是，
所以预测也不是太准，
嗯哼。好，另外有一个也是看星星的，那就是新世界任务。看冥王星
yeah,
嗯，
哎，我觉得，真的很精彩。这些太空先进国家哈，
哎，
一方面科学家有这样的创意，再一方面呢，政治人物也有这样的远见，愿意去支持。
是，
因为这种任务，像上次我们说的， 航海家一号跟二号，
嗯，
一号去的是木星土星，然后就离开太阳系了。
是，
二号去的是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嗯哼，
所以到后来，我们过去20年里面所念的书，天王星跟海王星的照片都来自航海家二号。
嗯哼，
到了海王星以后，外面就是冥王星了。虽然距离有时候近有时候远，可是呢，大家都没有想过，因为太远了。终于科学家决定还是要去，
是
去冥王星。
嗯，
不过冥王星是过去，我们现在上课跟学生讲。
嗯哼，
经过今年8月份的捷克布拉格的会议以后，我说现在，在这之前，在8月份之前呢，太阳系里面心情最不好的行星是哪一个？
哪一个？
大家都猜得出来是冥王星。
冥王星，
为什么？然后到了8月最难过，因为他担心许久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他被 downgrade 了，
对
对，
被 downgrade 被干掉了。
嗯，
那结果呢？我现在发觉，不止这个冥王星难过啊。
嗯哼。
这个 New Horizon 新世界的这个太空船也很难过啊，
是
因为它2006年年初出发的时候，它还是大张旗鼓的是行星探测任务。
对了，
走到一半呢，就自动 downgrade
变成小型侏儒行星探测任务了。
对对对，小行星探测任务。
对了，它这一次这个也算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造访冥王星和冥王星附近的这个。很有名的叫古伯带是吧？
对
，Kuiper Belt、
嗯，这个其实就是海王星外面这个大的范围。
嗯哼，
我们现在发现了，发现了两个，猜到了一个，太阳系总共有三个，这样由小天体构成的这些组合带。对、
嗯，
一个是大家熟悉的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是。
那些都是多半是岩质的岩石头的碎片。
嗯哼，
我们地上看到的陨石呢，一大部分是来自小行星带的。
是的，
那再远处的就是海王星外面了。
嗯哼，
包含冥王星啊，包含这些杂七杂八的小天体在内的，
是
就是我们刚说的古伯带。
嗯，
那些天体比较松软，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短周期彗星的汇合。
哎，这个名词要特别解释一下，短周期彗星。
哎，天文学家的短周期啊，
嗯，
很短。200年，
200年是，
所以哈雷彗星是属于短周期彗星里面最典型的一个。
嗯哼，
哈雷彗星的远日点在哪里？我常常跟我们同学讲，
嗯，
学生说老师啊，我就说你们记不记得1986年，
嗯，
哈雷彗星上次回归这样，他说老师我根本就还没出生，
是
我永远学不到不应该问这种问题，我问完以后自己心里面觉得很难过，
是
没出生。那学生就说老师，那我下次要什么时候看得到？1986+76-1。2061年，
嗯哼，
学生说我大概等不及了。我说没有，
不会吧，一定等得
到。对啊，70几岁，我说你只要记得50几年前老师说过就好了，到时候记得看。他说老师，那我现在能不能看？
嗯哼，
可以。现在要看哈雷彗星照样看得到，
是
你需要一个够大的望远镜，
嗯哼，
8米到10米级的望远镜，找一个信得过的天文学家，你说我要看哈雷彗星，他指过去，望远镜里面出现一个微小的光点，那就是哈雷彗星。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短周期彗星它跟我们长相左右，它根本就没有走远，
是
它的远日点在海王星轨道以外，就在古伯带。
哦，这是它这个是你刚讲哈雷彗星的远日点，那它的近日点呢？
就在太阳旁边，
哦、
绕一圈出去，离太阳很近。
是
但是你很好玩啊，76年的时间呢，
是
它到太阳旁边不过几个月，
嗯，
唰一下就过去了，秒速56公里，
嗯哼，
一秒钟可以从台北走到中立，
嗯哼。啊，不是，不止哦，
不止啊，
它到
基隆到中立，
差不多到新竹到苗栗，
哦，对了啊，
嗯，苗栗，
好好好，你走得更快，嗯、
到差不多快到苗栗了，
对，秒速56公里的话，时速就乘上3600，
嗯，
20万公里，
是，这是很快的速度，不过也就是一瞬间而已，是吧？
Okay.
稍后片刻，一瞬间进广告
，News 98，时时刻刻。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宋伟金谈天，接下来还是要从这个 New Horizon 新世界，这个界是世界的界，视呢是电视的视， New Horizon 新世界任务来看冥王星的这一眼。这 New Horizon 是个太空船，
对，太空船。
那它的任务是要观测行星，出发以后半年多。 变成观测小行星了，诸如行星了。
他可能希望不要再改了。
真的，你们的定义还不如我呢。我跑那么远的路，结果发现我的任务不够，是吧？叫 disqualified， 是吧？
Yeah。不过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2006年年初，今年年初刚出发哈，New Horizon 名字也取得很好，
是
新的地平线，也就是在遥远地平线上看得到的东西哈。
嗯、
但是呢，它去冥王星的过程中会先经过了木星。
嗯哼。
2007年，它可以在木星旁边测试它的能力。明年的年初，所以我们会从 New Horizon 就会传回来木星的照片。
是。
然后呢，经过了木星以后就没事了。
嗯哼。
一直到2015年。
哇，这个中间有个8年的时间呢、啊。
对，
他没事，就我们也不会注意到他吗？或者是他还是要中间还是要随时传回来一些什么样的资讯？专家会比较有兴趣。
原则上，这个太空船就进入了休眠状态。
哦，
大概每一年把它叫起来一次，
嗯、
睡得很舒服、
嗯。
每一年叫起来一次，
睡到自然醒。
哎，对啊，比我们每个人都来得过
真的来
得
舒服。
然后。叫醒了以后呢，就把他全身上下的仪器做一遍检查，
嗯哼，
确定没有问题了，照几张照片，传回来没事，
嗯哼，
再关掉，
啊，
每一年这么折腾一阵，一直到2015年才会到冥王星，所以我觉得这种任务啊，
嗯，
真正是有前瞻性跟持续性的，
嗯，
你想说，我就想到谁，想到曾国藩，
嗯哼，
曾国藩说的话，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
是的，
你完全他的，我
这个替手很重要，不是替身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做不完，我的一辈子做不完，所以下一代的人要怎么样培养，这很重要。
我觉得这重要的第一个有前瞻性，第二个怎么样，有一个很伟大的胸怀，成功不必在我。
是的，
所以这个新世界也是能够让持续到2015年到了以后，哎，而且还不止哦，2015年经过的冥王星，它是 flyby， 它不会去绕着冥王星转，
嗯。
经过了冥王星拍了照片传回来以后呢，冥王星跟他的卫星 Karen，
嗯，
拍完以后呢，再往前走就到了古柏带，
是，
所以他会持续从2016到2020年，
嗯，
会持续研究古柏带天体。
那他在那边，他也就到了古柏带以后的这一段，他会加速、减速，会停、会绕、会有方向会改变。
倒没有，他经过冥王星可能会受冥王星的重力场稍微影响一下，
嗯、
冥王星重力场很小，
是。
但原则上就是保持这样的速度，因为你在太空里面没有东西让你慢下来，
嗯，
它就维持同样的速度直接出去。
是。
不过为什么今天会上的新闻啊？就是因为这个 New Horizon 的太空船，终于拍了一张冥王星的照片
啊、
还有42亿公里，
嗯哼，
42亿公里，这要跑多久啊？但是呢，它可以在遥远而密集的黄道带群星中间，
嗯，
竟然能够辨认出冥王星来。
这是他辨认的吗？还是科学家辨认？
传回来给科学家看
啊啊、哦！
连续几天拍了照片以后传回来，那科学家就在里面找到一个昏暗的但是会移动的天体。
嗯，
我还记得我们上课讲到了冥王星的发现，冥王星是美国人发现的。
嗯，
这是为什么？原来以为8月份没有办法把冥王星干掉，天王星是英国人。
嗯，
海王星是法国人，英国人在赖，也赖成一半的荣誉。
嗯哼，
冥王星好不容易美国立国之后，终于发现一个行星，
所以九大九大是维持着美国人的眼界，
对
吧？
对，结果美国人，那他1930年发现的，这个人叫做汤包，
是，
我就说汤小龙、嗯，还好他这姓是汤包，
嗯，
但名字不是叫小龙，叫克莱德汤包啊。
嗯、
他发现的两张照片摆在一块啊，底下坐那些学生都傻眼了。
嗯哼，
两张一模一样的星场。都是密集的不得了的星星，一个小箭头指到一个昏暗的天体，
嗯，
在左边这张照片在这边，在右边这张照片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是，
学生说，老师，我看到眼睛脱窗，我都不知道哪个星动。
嗯，
其实不需要一个一个找，它有一个仪器啊，叫做闪屏仪。
嗯，
也就是你像看显微镜一样，但是你左边摆一张，右边摆一张，同样天体天区的、
嗯、
但是不一样时间的照片，那你中间有个镜子，
嗯哼，
往左偏它就把左边的反射到你眼睛来，
是，
往右边就是把右边反射过来，镜子来回迅速转动，那如果两个天区都是一样的天区，
嗯，
没有任何天体运动的话，你眼睛看出去是一个一模一样不动的图片。
是，
里面如果有一个小天体跑了，
嗯，
就会来回跳来跳去。
是
靠这种方法来找的。
是的，
那他们现在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嗯哼，
哎，看到了，他找到了冥王星。
好，那这个冥王星的亮度是多少？那这个亮度也我们都做一个点介绍，好不好？
它的视星等稍微比14等亮。我们天上看到的星啊，台北能够看到大概是0等星，
嗯，
跟1等星。 那如果你到好的天候环境，没有光害的晴朗的夜空底下看，大概可以看到四等五等。
嗯，
以前古希腊是说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六等。
哦，那六等星大概相当于什么样？我们现在抬头看，比如这样说吧，冬天现在的猎户星座就当头嘛。那几颗星
都是一等星，
都是一等星，
都是亮的不得了，都是一等星。
哦，
一等到零等之间。
嗯哼，
但是呢，再按北极星是二等星，二点五，
是。
然后，织女星是最标准的零等星，
啊哼，
零等、一等、二等，大概差不多了。我们再往下，你看北极星对我们来讲已经很暗了，
嗯，
那想想看，三等、四等，
是
每一等差二点五倍，
哦，
它是等比，
是这个
差，它不是
等
比差，
是。
所以你三等星比二等星要按二点五倍，
嗯，
四等星比二等星就按二点五乘二点五倍，
是的。
所以这一路下去，从一等到六等差了一百倍，
嗯，
所以不太容易看到六等。那这个是十四等。
是
你的一路乘二点五乘下去，再乘七个就是十四等的亮度。但是至少这个跟冥王星的预测亮度是相符的，所以知道那个是的确是冥王星。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个题目啊。
哎，
这个超新星残骸的形状，这个我们可以讲一讲吗？
对，
超新星残骸的形状可以显示超新星爆炸过程是什么样的阶段。慢慢进行。
哎，这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做这个观测。
嗯，
我们现在终于把鹿林山的望远镜哈，
嗯，
发展成为一个远距遥控的东西了
啊。
也就是说，现在晚上回到家里头啊，要使命的自我克制，
嗯哼，
不能开电脑。
嗯，一开了你就会去操纵你的望远镜。
对对，你把、
说不定会跟别人抢。
不会
抢。
你会损失睡眠啊。
啊
一打开，如果发觉，因为鹿林山上我们现在整个天气测候都很清楚了。那如果你看到天气监测天气的那个仪器啊，
嗯，
画出来的线是晴朗，
是，
然后你透过监控摄影机还真的看得到星星，
嗯哼，
你这时候不做，你心里面是心有不甘，
是的，
做了的话是身有不甘，就是一做做天亮啊，
啊，
因为鹿林山的玉山这边的习惯是，一旦天气晴朗了，大家到天亮都会好，
嗯哼，
就到早上天亮拍完平场再睡觉，
是。好了，那你观测些什么呢？像我上去，我什么都看不见，或者说看见了什么东西都不认为就亮，是吧？
是啊，我们这个超新星遗骸是我们其实看了一个哈星际物质。
嗯，
那超新遗骸爆炸呢？如果说一个星星爆炸得很均匀，旁边也没有其他东西搅局的话，它就是一个圆球形的云气往外头扩张。
啊哈！
但是如果说超新星的残骸形状有改变的话，一个可能是。旁边有别的东西在那儿挡路，
嗯哼，
就像你一个气球或者肥皂泡膨胀的过程中，旁边有东西，
是，
那它就膨胀的歪七扭八了，要不然就是什么，超新星内部爆炸的时候，可能是分几个阶段，
嗯哼，
缓慢的爆炸到最后瞬间整个炸散，
是，
所以有好几种理论在，做出内部爆炸的模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超新星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天体现象，但是我们希望它不要在我们近处发生。
嗯、是，我们承受不了，是吧？不过，到底这个超新星爆炸还有一些什么样我们可以了解的细节呢？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下。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维新谈天。进行到一个话题，那就是超新星残骸，这个形状显示了这个超新星爆炸的过程。嗯，有的理论可以说分为好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先慢慢爆到后来突然在瞬间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再有一个更大的爆炸，是这样吗？
嗯，对，这是王立凡，也是个华人的科学家做的结果啊，使用地面上的智利的。Very Large Telescope、
嗯、啊，对了，这个我们介绍过的 VLT 是吧？
对对对。不过关于这个发现啊，其实越看越有意思。
嗯，
因为它不单是讲恒星到了末期超新星爆炸啊，
嗯，
跟宇宙论是有关系的。因为尤其是其中有一种超新星叫做 EA 的，我们是 Type 1A。EA 超新星是个双星。
嗯，
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已经左边的一个成了白矮星了，右边还是个正常恒星。
嗯哼。
等到右边的恒星开始膨胀变成红巨星的物质就不断流到白矮星上面来。
嗯哼，
但白矮星有个质量上限，1.4个太阳质量，
是
超过这个1.4的太阳质量它就会爆炸。
嗯，
所以每次爆炸它的燃料是固定的。
嗯，
因此呢它的标准的亮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超新星所在的星系你就可以准确的测出它的距离来，因为你知道它的瓦数，
嗯，
每次爆炸的燃料是一样的，
是，
所以摆得越远它就越暗，
嗯，
你用平方反比定律很容易就推出它的距离来，
是，
所以这个超新星 EA 型的超新星是科学家用来做宇宙里面定距离非常有用的利器，
是，
但现在这个王立凡的发现怎么样呢？哎，超新星爆炸的残骸显示出有些的爆炸过程啊，亮度跟形状会改变，
嗯，
那这个对于宇宙学与距离的测量是会有影响的
啊哈，
可能影响不大，但是会有修正。他用的方法叫做偏振光测量。
什么叫偏振光测量？
偏振光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戴眼镜 Polaroid，
嗯，
你如果说看的那个游泳池，
嗯，
光白天很亮，
是
光照在游泳池水面上啊，射到你眼睛里头去，你看不见水底下的东西。
哎，是的，
啊，你有兴趣？
不，我常常游泳，我知道这个问题。那可是它跟在宇宙里面观测有是相同的道理吗？
如果你戴了太阳眼镜，真的好的太阳眼镜能够过滤偏振光的，
嗯，
因为光照到水面，只要经过反射，它就会产生偏振
啊，
因为它经过一个电磁反射的关系。所以呢，你的太阳眼镜要能够过滤偏振光的话，大部分反射光都会被过滤掉。
是
我自己有亲身的经验，开车啊，有的时候车上前面挡风玻璃底下啊，前面放份报纸，
嗯。
那白天夏天太阳一晒，那个报纸反光就照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
是的，
会影响到你的视线，
嗯哼，
可是你一旦戴上了太阳眼镜，那个报纸的那个影子就突然不见了，
嗯，
就看得很清楚了。哎，这就是好的太阳眼镜。
对，反而是戴上了一块黑的太阳眼镜，嗯，你反而看得更清楚。
对对对，因为它过滤掉了偏振光。
我们先不管偏振光怎么样，起码我知道，
嗯，
我的太阳眼镜不行，我要换太阳眼镜。好，接下来呢？
所以呢，王立凡他们用了这个原理，
偏振光，嗯，
就假设说这个超新星爆炸的残骸的云气哈，来的光是来自它中间的光照到云气反射过来的。
嗯，
如果你的云气是一个均匀的圆球形的话，那它的光照到了圆球形的每一个层面反射过来，都会产生偏振，但是因为偏振的方向不一样。又是均匀的圆球形，
嗯，
虽然大家方向不一样，刚好都互相抵消掉，
是，
所以你看到应该没有太多偏振光，
嗯，
可是呢，他发现有一些超新星残骸里面，这个偏振光是没有消失的，
嗯，
就代表它核心内部的那个形状，爆发这个残骸的形状是不均匀的，
是，
那如果是不均匀的话，就代表它爆炸的过程有各不相同，
嗯，
各不相同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你不能把超新星 EA 理所当然的认为它每一个都是一样亮。
嗯，
还是有差别的，
是，
所以这个研究结果等于是制造问题嘛，
嗯，
没有再解。
当我们开始怀疑过去我们测定宇宙的距离的方法是不是起码不是那么完全正确的，
对，不是那么准确，就是会有一个误差出来了，嗯，不过很好，我刚讲的是开玩笑的，因为科学就是第一个要制造问题了以后，第二个再去解决问题的，
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个题目啊，Ulysses， 哎
呀，
这个有好几，它尤利斯好几个名字哦，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奥迪修斯，都是一样的，
哦，
就是去特洛伊打仗，打了十年之后，别人都回来了，哎，他还在外头混了十年。有人说他是流浪回不来，我看不是，我算过，他有7年，有7年到8年的时间是跟两个不同的马子混在一块，然后他就后来就不搞得把，就他自己直到他自己厌倦为止。
哦，
在海边上想回家了，还想老婆，玩够了，你知道？这就那样的货。
打特洛伊战争的目的只是出去玩就是了。
打特洛伊战，他表现是在后半截。
哦，
他计谋不错的啊，是有计谋的将军，但是。家庭生活上面特别一点，
欠缺一点。太太是 Penelope 吗？皮内罗皮，
潘纳罗皮。
对，我看到以前苏雪林教授写的那个《天法集》，讲希腊神话的，
是
说是他本来的船是要往回家里走的，
嗯，
那结果呢？有一个疯老人送给他的袋子，
嗯，
埋在甲板上头。
是
疯老人说：“你千万不能打开这个袋子，能够帮你一路顺风回家园。”
是的，
他的部下就以为是宝藏，
嗯，
半夜把它一打开，风一吹，
就不知道吹哪去了。
对，就是十年，
就吹到马子家去，
对，
真是这样啊。不，有个问题啊，这个尤里西斯号太空船再度回到太阳极区，表示他出去过，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太空
船。出去，他其实啊。出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嗯，
它在1990年发射
啊。
哎，1990是台湾太空计划时刚成立，
是
那一年呢。我还记得我在飞机上问了我们现在的副校长叶永轩，
嗯，
一个问题， 我说 Ulysses 到了太阳极区要做什么样的科学测量。
嗯哼，
那一年他还不是台湾的教授啊，叶老师还是太空计划室从德国聘回来的首席科学家。
是
我们那时候一块儿出去参加太空计划的研究。
嗯，
他就跟我讲说那上面没有可见光，他只是侦测太阳南北极区的这些其他的高能粒子跟辐射。
嗯，
90年发射了，95年经过了太阳，它是绕太阳的南极北极转的，
是
不像我们一般都是绕太阳的赤道
啊，
它是绕太阳的南北极转。
嗯，
可是绕太阳南北极一次就要5-6年，
是，
所以第一次经过了是1994-95年，经过了太阳极区，哎，碰到极大期，太阳表面最活泼的时候。
是，
那结果呢？到了5-6年以后，2001年绕过了太阳。
哦，
对不起，94年是极小期，2001年是极大期。
啊，2001到2002是极大期。
对，我们刚过了极大期，现在我们在极小期。
哦，
2006现在又刚好经过了极区，
嗯哼，
又碰到极小期，所以他其实观察了整个太阳在极区啊，
嗯，
通过了极大跟极小期的变化。
是，
所以这个 Ulysses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太空船，绕极的，
嗯，
而且还活着。
啊，他怎么样能够控制他用这个方式，也就是绕极区的方式，也是一样有轨道吗？
有轨道，但是很困难。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很好，
嗯，
就是
什么？那我这习惯不是都是绕赤道走的这个是轨道？
绕赤道走比较容易，
嗯，
因为地球绕太阳也是在一个黄道面上。
是的，
那我们出去的太空船就期待有地球的公转速度了，
嗯哼，
就是在黄道面上的速度。
是，
但你想离开黄道面往上走、往下走，
对，
是很困难的。
那要利用什么样的力量呢？
大的行星，通常有一个方法，利用地球自己，或者利用大的行星的它的南北极。
嗯，
就譬如说航海家一号，我们刚说过了。它其实啊，大家可以在脑子里想象一下，太阳系跟行星的平面，航海家一号呢，从地球出去了以后，
嗯，
经过了木星，再到了土星啊，你稍微调整一下轨道，不是从土星的旁边过去，
嗯，
而是从土星的下面过去
啊哈，
因为你走那么远，你稍微这边调整一下，失之毫厘，那边就
差之千里，
对，从差之，
嗯，
那从南极底下过去了以后呢，就会受那个大重力场影响，
受到大重力场的影响，它就偏，它会怎么个偏？
整个翻上来。
哦，
就是说我们想象一个平面在这个地方啊，但它从平面里面的土星南极钻过去的时候，因为上面这个重力场很强，土星重力场很强，
嗯，
过了南极以后，它会被整个重力场拉着朝上走，
嗯哼，
穿过了黄道面，直接往上面走，就离开太阳系了。
是，
要靠这样子的力量，才有足够的能量让太空船离开黄道面，
或者是发明它自己的轨道。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这样我就懂得多了。哎呀，可惜又要2个礼拜以后，我们才能再绕回我们的极区了。